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各位，特别是新来的或者是老朋友，再一次在我们当中，非常高兴见到你们。请继续打开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然后，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们喜欢做笔记，或者是反正看那个大纲，马可福音十四章。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通过诗歌，通过祷告，我们一直来回应您奇妙的慈爱，耶稣舍己的爱。那么主啊，我们求你接下来用你宝贵的话语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珍惜你的爱，更加珍惜耶稣的死亡。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你们觉得什么最有价值呢？什么最有价值？不好意思，答案有了吗？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影响生命中其他大部分的问题？我们最觉得什么问题是最有价值呢？我举一些例子，你愿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为了回国服侍？你的价值呢？即便将来我不能保证还有其他的机会，我敢不敢拒绝跟这个非信徒又英俊的又很有资格的优秀的一个非信徒朋友，我敢不敢拒绝跟这个人谈恋爱？他很愿意跟我，不是我，你你敢不敢拒绝？很有可能今后经济情况变得很糟糕，那么现在我干嘛考虑把一大笔钱奉献给教会的福音施工呢？朋友们，当我们认为以上的决定不负责任，甚至做得太过头，这是否表现出我们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受什么影响的？我们价值观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两周查考马可十四章，神会激励我们更加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更加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从某种程度上，这一章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什么新的信息。我们早就知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为了实现神的救赎计划，对不对？这个早就知道。我们知道期待已久的神所立的王实际上是奴仆的君王，他必受苦甚至被杀害，我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知道咱们所应当表现的回应，我希望我们早就知道什么回应呢？悔改相信，对不对？从一章十四节早就知道我们应当表现出的回应，悔改和相信。咱们要警醒，上周你在我们当中是不是记得这个行动？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继续否认自己，全心投入一切为耶稣和福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我们都知道，但说实话，我自己的回应常常要么是害怕自己要做出这样的世人认为奇怪的一个决定，要么是我有点无动于衷。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感谢神，在预备当中最近几个礼拜，我自己随着马可十四章叙事的发展，神一直来激励我 更加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那么今天其中在一到二十五节，马可想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他想让我们查看两顿饭，你们饿了吗？那么当然吃饭是很平凡的事，每天都做，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每天三顿饭都吃，很平凡的。但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回顾过去，我们吃的几顿饭是一直忘不了的，难忘的一顿饭。为什么呢？或许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是我们吃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爬到那个 Shaw 最高的那个餐厅，或者在国内什么什么地方，也许是我们吃的地方，或者是所吃的饮食，或者是一起吃饭的人。有时候这三个因素都在一起，那肯定是忘不了。我一直忘不了我第一次跟习近平吃饭，开玩笑，我还在等候他的邀请。但是反正如果确实有如此的机会，肯定是忘不了。我告诉你，十四章的两顿饭对于参加的人来讲也是忘不了的。难道当时所经历的惊讶和尴尬一辈子刻在他们的脑海中？咱们先看马可所记载的第一顿饭好不好，是个三明治。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三明治，但我说的不是他们吃一个三明治，就是马可叙事的架构。不知道你刚才Lindsay 给我们读的时候注意到没有，面包是在一到二节和十到十一节，然后肉在里面的三到九节。咱们要注意马可如何给我们做一个对比，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回应到底怎么样。问题很简单，你是否珍惜耶稣的死亡？你是否珍惜耶稣的死亡？其实我们会看见一到十一节的两种人都很珍惜耶稣的死亡，但他们的动机却很不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还是自我牺牲的？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面包，或者肉是自我牺牲的。看看一节的后半节，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逮捕耶稣，把他杀害。不过他们说，不可在节期下手，免得引起民众暴动。你看，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不择手段的要杀害耶稣，对不对？当然，对这一点，我们读着这不是新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从三章六节，我们知道当时就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要对付耶稣，要除掉他。那确实应该让我们吓一跳的是第十节，你看，祭司长要避免引起淫乱。所以呢，他们耐心的等候什么呢？合适的机会。第十节，终于有人给他们开一条路。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应当让我们大吃一惊。为什么？你看第十节，十二门徒其中的一个去找他们商量他如何可以把耶稣出卖给他。耶稣其中的一个门徒，那么下周我们会看见这是如何发生的。今天马可想让我们看见犹大的动机，你注意到没有？第十一节，祭司长答应给他酬金。我们自己是否珍惜耶稣的死亡？对祭司长和犹大来讲，耶稣的死亡确实有价值。以自我为中心，达到自己的目的，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相反，三到九节，我们所见到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不能肯定他对耶稣死亡理解的程度，但最起码耶稣很直接地夸他所做的。你看第九节，我实在地告诉你们，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发挥想象力吧，那天我们也跟耶稣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在吃饭，一边聊一边吃，然后瞥了眼，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带了一瓶香膏进来，一看如此的瓶，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贵重的。那么当时很多家庭有这样的瓶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那他干嘛把这瓶带过来？难道是因为他想把香膏的一部分卖掉，把钱奉献给穷人吗？也许，毕竟奉献就是当时过节的一个习惯。那么忽然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事，他把整个瓶打破，然后把香膏倒在耶稣头上。那不足为奇的是，气氛变得很热闹，大家彼此议论，啊，这个女人她干什么呀？她是不是疯了？她怎么那么浪费？那瓶香膏可以卖2万英镑。当然没有说到英镑，也没有说到欧元、人民币，但我希望大家明白，这香膏的价值等于一年的收入。这不是 John Lewis 买到的一个香膏，这是非常贵重的。难怪他们都向他发怒，指责他，他到底干嘛呀？怎么没有把它用在周济穷人呢？真是浪费至极，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同意浪费？2万英镑可以投入到很多方面，包括 St. Helens 的福音施工。然后耶稣有不同的想法，咱们一起读6到7节好不好？第6节，但耶稣说，尽管我们真不知道这女人的理解怎么样，但明明的是耶稣认为这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对吧？从马可从本书的开头一直在强调耶稣做王的身份，从第一句话他强调这一点。那么这样把香膏放在耶稣头上是非常恰当的行动，耶稣的确是神所立的王。因为过去如果我们对旧约熟悉的话，我们知道把香膏告在王的头上是很好的一个仪式，但其实这里耶稣强调的膏抹另外一个作用。你看第8节，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做了，他预先用香膏膏了我的身体，是为了我的安葬。身边总会有穷人，随时我们都可以帮助他们，但当时的门徒身边不会总有耶稣。如此无私的奉献并没有做得太过头，为什么？没有太过头，毕竟世上没有任何事比耶稣更宝贵，所以来预备他的身体，为了他的死亡，这是非常的恰当。你是否珍惜耶稣的死亡呢？马可刻意做这个对比，让我们省察这个问题。他也提出后果来激励我们效法这女人的榜样，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什么香膏做什么，而是让我们珍惜耶稣。 一会儿我们会看见耶稣说出卖人子的有大有祸了，他还不如生在这世上。相反，无论福音传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会传扬着女人所做的美事纪念她。我们是否珍惜耶稣的死亡？前几个月查考八到十章，我们多次的听到耶稣寂静的教训，他呼召我们失去自己的生命跟从他，是非黑即白的，要失去自己的生命。那么前两周我们也读到穷寡妇的奉献，你还记得吗？他只投进了几分钱，但耶稣强调比其他奉献的都多，因为他把一切所有的他赖以为生的都投进去。那在座的非信徒朋友，我估计有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咱们基督徒信得过分走火入魔？我可以理解，但朋友，这信仰不是个爱好，这是我们的一切。有时候咱们基督徒也会怀疑所做的一些决定，是不是？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我这样奉献孤注一掷，投入一切建立在教会的事，是不是不负责任？我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有各种各样的责任， 我这样把那么多时间才能金钱投入给福音事工，是不是有点过分？弟兄姐妹，在今后的日子，我们肯定一直有这样听见类似的声音，小声的鼓励我们平衡中庸。因此弟兄姐妹，咱们要不断的默想耶稣死亡，明白为什么他的死亡多么有价值，多么的宝贵。下周我们会发现马可想让我们更加体会我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今天呢，用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思考另外一点，也能使我们更加珍惜耶稣的死亡。十二到二十五节让我们看见耶稣刻意舍命做人的赎价。耶稣刻意舍命做人的赎价，也就是说马可想让我们明白耶稣死亡的意义。首先咱们注意，耶稣是刻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周三晚上我们是不是经常用重复工具来尽量达到作者的中心思想，对吧？这可能是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最简单的很有用的一个工具。那寻找哪些词语和概念经常出现在这一段呢？你看十二到二十五节，哪些词和概念经常出现呢？至少有两个，你们说呢？什么词？啊，逾越节和预备，是不是？逾越节和预备，难道这个时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细节呢？绝对不是。你看从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马可已经设定议程告诉我们过两天就是逾越节。然后第十二节他提两次逾越节，十四节逾越节，十六节逾越节。如果是，我不知道国内学校怎么样，高考是不是不需要写文章？反正在英国写文章肯定批评你重复的太多了。但马可想让我们特别清楚逾越节，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明白过春节的习惯，对不对？了解犹太人，明白逾越节就更不用说。自从以色列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从那个时候以后，犹太人每年一次 用逾越节来纪念他们是如何得到神奇妙的救赎。难怪第十二节、十五节、十六节都提到什么？预备，预备，预备这个词特别重要，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晚餐。你想一想，不管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到了除夕那天，你肯定会提前想好晚上怎么过年，对不对？你不会突然，哦，过了，没注意到，除夕已经过了，不可能的，是不是？一定的预备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马可想让我们弄清，耶稣掌控一切，他并没有陷入网络。从前我们已经考虑过，那些宗教领袖暗暗的找机会杀害耶稣，但他们只能等候，情况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内，他们没办法，只能等候。耶稣恰恰相反，看来他对前面的路一清二楚。正如十一章的开头，当耶稣进耶路撒冷，他先派了两个门徒，很详细的说明情况必定怎样，你还记得吗？然后果然一切确实这样发生。那么同样，在十四章，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做好准备，很详细的解释情况怎么样。那么现在咱们一起读十六节，第十六节。门徒出去，从小这些门徒肯定一直很期待每年的逾越节跟最爱的人团聚吃饺子啊，不，跟最爱的人团聚庆祝神的救赎，一边吃饭一边默想神曾用大能的手把祖先从埃及领出来。所以那天晚上大家肯定感到特别喜乐，回顾过去奇妙的救赎，坚定他们的信心，仰望神将来的荣耀，将来的救赎。你别忘了，神的子民在哪儿呢？他们在所应许的土地，但是他们还在罗马政府的压迫下，对不对？他们在等候神将来的救赎。所以过逾越节，他们回顾过去奇妙的拯救，满怀喜乐，也蛮有期待。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他们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耶稣现在不是快要让神的子民从仇敌拯救出来吗？很期待。但突然气氛变得凝重，咱们一起读第十八节。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怪不得他们都感到不安，一个一个的问耶稣，是我吗？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耶稣自己的门徒其中的一位必出卖耶稣？注意马可再一次强调，犹大是门徒十二个门徒其中的一个。作为读者，我们要反省自己对神的忠诚。那么下周我们会集中在这一点。今天我们需要继续默想逾越节，因为马可想让我们明白耶稣刻意舍命做人的赎价。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使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建议若你对逾越节不是特别的熟悉，回家之后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二到十三章。门徒肯定习惯了家长在逾越节的晚餐讲一下他们所纪念的深层的意义。 亲爱的，这就是不，我应该换一个声音，因为这是家长。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历史重大的转折点。埃及境内从王位法老的长子到最穷奴隶的长子，甚至包括所有头上的牲畜，都必死亡，没有例外，都必死亡。可能家长在这个时刻稍微慢下来，强调神特别的恩待、眷顾和怜悯。别忘了，虽然当时祖先也应当面对审判，我们以色列人也应当面对审判，我们并没有比埃及人更好，但是神给我们一条出路，使他的子民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孩子，为什么我们今天吃烤羊腿呢？爸爸，你为什么每年提同一个问题？这是很重要，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吃烤羊腿。当日每个家庭献祭一只羊，然后把它的血吐在房子的门框上，他们讲是安全的。羊的血替代长子的血，长子你明白吗？羊的血替代了长子的血。那天当神把埃及所有长子和头上的杀掉，当他经过以色列的家，见到门框的血，他就越过，灾祸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毁灭他们，毁灭我们。老大，你还没有说话。老大，你现在该说什么话？爸爸，让我确认一下，羊的血你已经吐好了吗？孩子，放心吧，羊已经被杀掉，现在不必害怕，羔羊已经为你承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承受的刑罚，你可以放心。那么当天晚上在耶路撒冷，肯定类似刚才所描述的对话很多很多，但耶稣跟门徒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独特，你注意到没有？第22到24节，当耶稣把面包掰开分给门徒，他说的话非常非常奇怪。当我们读，可能他并没有让我们吓一跳，因为进行圣餐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话，但当时他们听觉得非常奇怪。咱们不要误解，这里所记载的不是圣餐，而是逾越节，他们在过逾越节。耶稣说什么？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它的含义你明白吗？正如以逾越节的羔羊作为代替物，同样耶稣的死亡替代了我们面临神的审判。那么接下来他拿起杯子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那么正如摩西在西奈山上进行确认立约的仪式，把血洒在神子民的身上，然后跟长老一起吃顿饭，与神同在，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4章。那同样这里耶稣跟他们吃饭，并且说明他的血确认了神所立的新约。圣经不断地强调以色列被得救是为了让他们做什么呢？让他们可以做神的子民，与他享受亲密的关系。那么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非信徒朋友们，咱们都要明白耶稣刻意舍命做人的赎价，因为他想跟我们 有关系，他想跟我们有关系。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一直很热心，我希望我们很热心要跟你们传讲这个信息，是因为创造你独一无二的真神愿意跟你有关系。我太喜欢第二十五节。本来我说这段经文描述两顿饭，对吧？按道理我应该说三顿饭。让我们默想一下，将来那天在新天新地，终于我们与神同在，享受最奇妙的宴会。到时候咱们基督徒都很喜乐地跟主耶稣亲密地聊一聊，经常我们会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是逾越节所指向的羔羊。那么当时大家很清楚，没有耶稣的死亡，我们无法跟神永远有这样美好亲密的关系。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觉得什么最有价值呢？在将来那一天，我可以保证，当时回顾现在我们为福音所做的决定，要么是拒绝跟一个非信徒谈恋爱，要么是奉献一笔大钱，不一定是对七十人来讲是一笔大钱，但是对我们自己穷人来讲是一笔大钱，要么是放弃工作为了在教会全职服侍，不管是任何什么为福音的决定，牺牲自己让家人失望，暂时很不容易，但到了那一天，当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后悔。弟兄姐妹，更加珍惜耶稣的死亡，我们会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应当跟世人截然不同。耶稣是逾越节的所指向的羔羊，他的血取代了我们的生命。朋友们，如此的宝贵的代替物，每个人何等的需要。这就是下周的题目，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永不改变的信实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更加体会你设计的爱何等的奇异。谢谢你让我们通过逾越节指向耶稣基督做代替物，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何等的奇妙，让我们明白没有耶稣的死亡，我们是根本没有希望。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他被受害是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替代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要面对的审判。主要感谢你愿意这样做，为了使我们可以与你享受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在将来的永生能够永永远远的在你的大宴会上可以跟你在一起。谢谢你。那么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加上今后日子的默想，让我们越来越珍惜耶稣基督的死亡。为你名祷告，愿主阿门。